好，那从第五章，又另外一个阶段了哈，因为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，我们都知道说摩西五经哈，创出立民生，我们一般通称律法书嘛哈，律法书。那我们也一般通称摩西五经，为什么叫摩西五经？因为我们都认定哈，这个摩西五经是摩西整理的，摩西整理的，所以创世纪其实。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内容跟摩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是后来是摩西来整理，所以我们叫摩西五经。那摩西凭什么来整理创世纪呢？第一个，凭着他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，摩西是有学问的人。第二个，凭着口传，在希伯来书那边也提到啊，希伯来书11章那边也提到。摩西不愿意当王孙嘛，哈，不当王孙，因为他知道他后来他知道他希伯来人之后，他宁可成为希伯来，因为希伯来人是敬畏真神的，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他从希伯来书啊，从希伯来人就是从他爸爸妈妈，从他的祖先那边口传得到一些资讯资料了，资料。所以后来他做一个整理，所以创世纪其实从第一章一直到50章，其实有11件资料，11份资料。那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，这个就是一份资料，其中的一份资料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这就是一份资料。那我顺便带领大家看一下像第6章的第9节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像这个都是一份资料，一份资料的。所以第4章是一份资料，第5章开始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资料的开始。那摩西去整理这个资料，就是去找这些资料嘛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原来创世纪里面有11份的资料是这样安排的。那我们以后有时间，我们再来看那个11份资料是在哪里哈。那5章第1节，这个就在开始介绍。是接着那个4章的25节26节，4章的25节26节在讲说，赛特代替亚伯，然后赛特又生了以诺士，以诺士之后，人就开始求告，开始宣扬神的名，所以第5章他就开始介绍这个体系了，第4章的16节是在介绍该隐的体系，第5章等于说第4章的25节26节开始在介绍。赛特、以诺士的后代，这是敬畏神的这个体系。所以第五章我们会发现说，从第3节开始，5章3节开始，说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做赛特。这是当然是25节说的哈，这个在因为是不同的资料哈，但是记载是一样的东西。第4节，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。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好，一直记载，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啊，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啊，应该是从16节看的啊。马勒列生亚列之后，又活了83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17节，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。从第3节一直到17节，我们发现，应该是从第3节到20节哈，我们发现它的记载是一个公式，这里的记载是一个公式。好，那为什么是一个公式呢？表示说那个时候亚当的后代要记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啦，没有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，不像该隐，哇！资料太多了，很繁荣啊！什么一切弹琴推销之人、厨师、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，哇，太好记载了，太多可以记载了，丰丰累累。可是以挪士的后代、赛特的后代，没什么好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敬畏神啊，过着敬畏神的生活，所以没什么特别嘛，没什么特别。所以因为没有什么特别，所以我们只能看某人活到几岁就生孩子。然后生儿养女，然后又活了几岁，然后共活了几岁就死掉了，没什么好记的，生活上好像很无聊，生活上好像没什么 可以去把它充满的，其实他们是过着很敬畏神的生活。也因为他们过着很敬畏神的生活，所以时候到了，神就启示这些人，神就启示。好，那我们看21节，神真的启示他们的。看21节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图撒拉。22节，以诺生了马图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。我们会很纳闷哦，从22节了哈，多了一句话，神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这个跟前面他们的祖先是不一样的地方。前面没有说他们与神同行几年了，没有，只有以诺开始。所以第22节说以诺生了马图撒拉之后就会跟神同行，这个就是一个关键，这从他孩子的名字 来知道的。所以马图撒拉的意思是他死了，马图撒拉死了，灾难就来了。所以以诺就是得到这个启示。好，那这个启示我们不能光从马图撒拉这个字眼来看说以诺得到启示，我们不能只说他刚帮他孩子取这个名字然后就认定他得到启示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资料，我们请看犹大书，犹大书的14节，犹大书14节，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。15节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16节，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犹大书特别强调亚当的7世孙一点都不含糊，一点都不含糊，第几代就对了，亚当的第几代的孙，第7世孙以诺。因为犹太，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取名字既然是取祖宗的名字，所以有很多重复嘛。那他为什么会传警告？他为什么会跟神同行300年？因为他得到启示啊，不然他凭什么预言呢？他怎么讲预言呢？什么叫预言？就是他要得到启示他才会讲预言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回了创世纪第5章，这里以诺活到65岁得到启示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哈，整个赛特以诺氏的后代，他们是敬虔度日的一个体系，一个家族，然后我们可以讲是一个家族。这个家族一直到亚当的7世孙以诺得到启示，就是得到神进一步的指示。指示什么？神要来毁灭当时的世代，神要来毁灭。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迹象说要毁灭嘛。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就知道了。主耶稣在讲说，他来的日子像贼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你们要预备。那主耶稣在讲末日预兆的时候，特别提到挪亚的时代，挪亚的时代又吃又喝又建造又嫁娶，但是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。也就是说神经，主耶稣今天在讲世界末日，他说请你看以前，叫我们啊，叫我们要看以前。看哪个以前？看挪亚的那个年代。挪亚的世代为什么被洪水毁灭？被洪水毁灭之前难道没有什么预兆吗？有，第一个像以诺这已经受到启示了，受到启示的，所以犹大书那边才说以诺开始出来传警告，他有出来传警告，这个不是预兆吗？就有人传警告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传福音嘛，那福音的当中里面当然有一些警告嘛，说我们今天要信耶稣，脱离魔鬼的，脱离罪恶的辖制，来到神的国度，然后按照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道理来遵行，然后等候主耶稣再来迎接我们进天国。我们今天也是讲，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传的内容也是这个啊。你说是福音也是福音，你说警告也是警告。我们今天将神要做的事情先事先告诉我们大家，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然后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的。因为很多人看圣经了解不一样啊，为什么？因为 圣经是神的神所启示的话，所以要透过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就明白神的话。所以白纸黑字照理来讲大家都看得懂嘛，可是真的经义是什么？这个神的话，这个圣经里这个字的经义是什么吗？哇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就不是每个人就看得懂了。哦，一定要透过圣灵的带领来启示我们，我们才明白。那以前他们还没有圣经的时候，以诺那个时代没有圣经啊，所以透过神直接告诉他，神直接启示他，所以他才会将他的儿子取名叫做马图撒拉。他死后，马图撒拉死后，洪水就来了，所以很传神的哈。我们先来看哈，一年都不差，不要说一天都不差，我们讲一年都不差。哦，既然说马图撒拉死的时候，灾难就来，就是所谓的洪水就来，有没有准？有，绝对准。我们看一下哈，我们先看二十五节，五章二十五节。马图撒拉活到187岁，我们把它记下来，187，生了拉麦，啊，187生了拉麦，啊，再来看28节，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做挪亚。好，182加上187，啊，369岁。好，那我们注意看哦。369岁，就是以如果以马图撒来讲，他369岁的时候就生了挪亚，生了挪亚哈，29节。看，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的第六节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，600加369，969。那马图撒拉是活到969，一年都不差。所以我们发现说，以诺得到的这个启示是绝对正确的。好，我们先谈到这里，一起默祷。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。我们接续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创世纪第五章23节24节，以诺得到启示之后，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好，我们今天要，我们接着下来要阐明哈，生儿养女这件事情，从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三节一直到创世纪的五章二十二节，都谈到每一个人，他们生孩子之后都生儿养女。那我们看到，在以诺之前，他们除了生儿养女这件事情以外，他们是过得敬虔度日的生活。那一直到以诺，他多了一样，就是与神同行。除了生儿养女，敬虔度日就是与神同行，就是更积极的了哈，更积极的。好，这个跟以挪士宣告神的名，哦，还更积极，就是与神同行三百年。那因为他与神同行三百年，所以他到365岁的时候，24节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就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了。所以一直到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，又再一次的印证这件事情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11章第5节，希伯来书11章第5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。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的喜悦，他的名证，神喜悦他了。所以神为什么要将他取去？不，也就是说，神没有让他经过死亡哦，没有经过死亡哦。所以我们发现，没有经过死亡的，除了以诺以外，就是以利亚。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，就直接升天了，以利沙就没有了哦。以利沙还是病死的，生病死掉了。那以利亚是直接升天。那以诺在创世纪里面，他也就是人类当中，哎，他是第一个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升天。哦，那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这种福分？希伯来书11章就讲了，因为他还没有被接去以前，已经得到神的悦纳。那为什么他得到神的悦纳？因为他与神同行啊。他与神同行，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他一直站在神的立场来生活，一直站在神的立场。 所以他得到神的悦纳，这个是以诺。那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第五章，第五章的二十五节，马图撒拉活到187岁，生了拉麦。26节，马图撒拉生了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，并且生了雅尼。27，马图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这个969岁就对照七章的第六节，挪亚600岁的时候，就是他就是马图撒拉的969岁。因为刚之前 我跟各位算过了，187岁加182岁再加上600岁，刚好969岁，就是马图撒拉的年岁。好，那我们看28节，拉麦活到5章28节，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。29，给他起名叫做挪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做主地。这里更明显哦，更明显的一个，他们以诺这个后代得到这个启示之后，就是神有一天会来毁灭这个世代。神有一天，但是神要毁灭这个世代的之前，他说会安排一个人，就是挪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所以后来神叫挪亚造方舟啊，那我们也说挪亚去传警告啊，这个都我们之后都在讲这件事情。所以当他们生了挪亚之后，当他们生了挪亚之后，他们就已经得到这种启示，这个挪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他的责任要做。什么责任？就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，会因着挪亚的工作得到安慰。挪亚工作什么？挪亚的工作造方舟啊，所以后来他们就因着挪亚进方舟了，挪亚就领一家八口进方舟了，真的得到安慰。因为那个时代的全部死光了，只有他们一家八口没有死啊。再来挪亚，他的字眼叫做安息，安息日的安息，所以挪亚他的字眼叫做安息。但是他的意义，他生了这个儿子之后，拉麦生了这个儿子之后，他得到这个启示。那这个启示当然延续以诺的启示，延续以诺的启示。因为以诺生马图撒拉，马图撒拉生拉麦，拉麦生挪亚，以前口传时代他们就是这样传下来的。所以其实不只是以诺有这一份信仰，有这一份信心，说神的启示是对的，马图撒拉也有这份信仰，也有这份信心，拉麦也有这份信仰，也有这份信心。所以拉麦生了挪亚之后，才会把它取名叫做安息，而且才会肯定这个孩子会 为我们带来安慰。这个叫信心啊，这都是信仰的东西啊，信仰的层次啊。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一个这个家族一个人得到启示，然后就大家都不用启示，不是。这个家族有一个人得到启示，然后一直要延续下来，就是信仰的传承嘛。信仰要传承下来。如果说今天以诺这个信仰没有传承下来，比如说好了，就算马图撒拉相信好了，如果到拉麦呢？拉麦如果不相信呢，那不是断掉了吗？但拉麦不相信，他再来呢？挪亚那更不用说了，整个信仰就中断了。所以你看，整个家族那个信仰很顺利的呢，一代传过一代，信仰的传承是很顺利的。所以 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，什么叫信仰的传承？有被中断吗？那为什么会被中断？所以说这个家族要不断的被启示，被神启示。那我们一样，今天我们的家族是不是不断的被神启示？透过神的话就是圣经，透过神迹启示，透过恩典，透过见证，那个都是啊，那个都是传承的一个依据嘛。不然信仰是很抽象的，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呈现，具体事项的呈现，你说怎么叫我们的孩子相信，怎么叫我们的孙子相信呢？其实很难耶，很难耶。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启示，透过各种方法启示我们的子孙，那这个信仰就能够传承。那我们来看32节，挪亚500岁生了闪寒雅弗，就是一直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，然后第五章就结束了。那为什么到这里就结束了？因为这个结束之后，下第六章开始又有另外一个 一个事机产生了，一个事件产生了。从五章，在五章之前，就是第四章跟第五章，第四章是在阐明，尤其四章的十六节以下，在阐明该隐的后代。五章最重要是在阐明赛特以挪士的后代，敬虔的后代跟被神弃绝的后代，两个不同层次的后代，不同体系。结果在第六章我们就看出事情，这个事件两个体系的变化，两个体系怎么变化。第六章第一节。